好，我们用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早晨信息的交通，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就是带着一颗欢喜的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围绕你的宝座，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得胜，我们欢呼赞美，是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永远的约。现在我们也安静，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聆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因为你要带我们进入你一切的丰盛，并且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享受一切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我们就是仰望这一位感动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求你为我们预备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心田是预备好的，就当你的真理出来的时候，能够找着落脚之处，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发芽生根，能够结实，有30倍的，60倍的，有100倍的。所以我们的心就愿意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需要来读在希伯来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这一段的圣经是蛮重要的，特别是在第一节的里面，就把信或者信心做了一个的定义和解释。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认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稍微回顾一下上一个礼拜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第38节39节。好，我们在这里看第38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的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什么叫做信。那么我们知道希伯来的文学常常有重复句啊，常常有重复句。那重复句呢，是因为他要强调这个事情的重要，并且让他有一个对称性啊。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这样的诗篇，对不对？诸天怎么样述说神的荣耀，然后呢，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诸天跟什么穹苍，一个是述说，一个是传扬，一个是说的什么，就是说你看他那个是对等在一起的。他说到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用同样的手法来解释什么叫做信。他说信是什么呢？信是你心中所盼望的那个事情的一个什么，一个实底。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实底，可是你去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叫做什么 assurance， 一个什么，一个心中的一个把握，一个确切你所盼望的一件事情，在你的心中有了一个把握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下面一句呢，是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是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确据，这一件事情但是却是你什么，你还没有看见，你还没有看见它，但是你的心中有了一个的确据。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就提到了这三个人物，告诉我们到底这个信是什么。第一个他就说到亚伯，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亚伯是谁吗？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再重新再来复习创世纪。亚伯是什么？亚伯是亚当跟夏娃的一个孩子，他的哥哥叫什么？该隐，他叫亚伯。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该隐是种地的，而亚伯是干嘛的？是养羊的。好，弟兄姊妹，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把他们所生产的物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圣经里面却说了一句话，说神看重亚伯和亚伯所献的祭，而却看不重该隐和该隐所献的祭。那么该隐所献的是什么？是地里的出产。那么可见他献的很可能是什么，我不晓得到底是面呢还是米，如果东方人我们就喜欢吃米。但是亚伯所献的是什么？是羊。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就觉得很奇怪，似乎我们的神是喜欢吃肉的，是不喜欢吃素的，对不对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是不吃素也不吃肉的，他和我们不一样，他不是肉身中的。那么为什么亚伯献的羊神却喜悦呢？原因是什么？好，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直到了第九章，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神才把动物什么给人吃。所以在挪亚之前，人是什么？人是不吃肉的，人是不吃肉的，人是吃素的，吃各样的果子蔬菜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亚伯是干嘛的啊？亚伯是干嘛的？牧羊的。那么请问他牧羊干嘛？该隐是做什么的？该隐是种地的。那么请问该隐种地是干嘛的？要吃的。他不但种了地他自己吃，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卖给别人。他很会做生意啊。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发现圣经说亚神看中了亚伯和亚伯所献的祭。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所看中的是先看中他这个什么，他这个人，不是看见他所献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亚伯之所以成为一个牧羊的，他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他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他为什么知道神看重人献羊？为什么？好，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看见他们是赤身露体的，所以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什么？一件皮子。从这一个地方，亚伯得到了一个启发，他知道人的羞辱必须要有一个寄生被杀，然后才能够得到什么遮盖。所以他从这里他领悟到了这一个信息，所以他就什么，一生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他就拣选了牧羊做他的什么，做他的一生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神先看中了这个人，因为他体会到神的心肠，他知道神的心，并且拣选神所喜悦的来做他一生的生活。所以这就是神喜悦亚伯的一个原因。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先看见些什么？在他之前有没有人献过祭？有没有？没有嘛，因为全世界就他们四个人，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全世界就只有他们四个嘛，他的爸爸妈妈生的他们两个兄弟就四个人。所以有人说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死掉全世界的 25% 的人口。因为什么？因为该隐把他的弟弟给杀了。所以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在20世纪的时候，是在主前不知道多少年就已经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亚伯他虽然没有看见，神也没有告诉他到底神喜悦什么，但是在他的心中他已经有了一个确据，看见了一个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叫他愿意把羊什么献上，所以他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二就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当以诺65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马土撒拉。他生了这个儿子以后，他就起了一个敬畏神的心，从此他就与神同行。在他的生命中他天天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多少？300年。他到365岁就死了。哇，365岁今天对我们来讲已经什么，够长寿了，对不对？100岁都已经够了。可是你要知道这365岁在当时的时代他是什么，他是个夭折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活几岁啊，都至少都是700-800岁，甚至于900多岁的。所以他才活了360岁。那如果我们就把他减一个零吧，我们就减一个零吧，人家都活了90几岁，他活了几岁？他活了30几岁就死了。那请问今天30几岁是不是英年早逝啊？那如果说今天有个30几岁的弟兄过世，我们讲他这个灵堂上一定写个什么，英年早逝。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因为以诺的死和一般的人死不一样，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神提去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见过死。哎，你羡慕吗？羡慕啊。我也很羡慕有一天忽然你们觉得吴弟兄不见了，到哪去了？被提了。哇，那就太感谢主了。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弟兄姊妹你不要忘了，在末世的圣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的圣徒要怎么样？要被提。你盼望不盼望成为一个被提的人？我不知道今天你这里有没有机会，怎么搞今天在这里谈这个事情。但是今天 对着我们已经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真是巴不得不要什么，不要见死就被提到主那里去。但是你知道以诺也是因为他里面所看见的一个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取名叫什么马土沙拉。你知道这个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我们取任何的名字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啊，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到达大陆，我们刚刚从台湾撤退到大陆去的时候，在台湾啊，不是我啊，我哪里讲错了大陆沦陷啊，还是说你们叫什么解放啊？解放，不管他用个什么词儿啊，那我是在台湾长大，所以我用我的词哈。好，当我们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时候啊，很多很多的人起名叫什么？叫富邦。你们知道什么叫富邦吗？啊？哎，光复大陆啊，我们是要光复大陆的，你们是要学习台湾，太惨了，我们是要光复大陆的。啊，我们要反攻大陆的，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这是我们到时候唱的歌啊。好，不管怎么样，但是你就知道，每一个人取名字的时候，他的父母都赋予他一个什么，一个特别的期望。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个王球红，就希望什么？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让全球都一片红。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生在那个时代，他从北京来的，对吧？他是生在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怎么样啊？要让全球一片红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个时代，做父母的都会给他的儿女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意义。那么请问马土沙拉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我们需要去查字典啊，这字典里面就会告诉我们，马土沙拉的意义就是说，当这一个人要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来到地上。哎，你会觉得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啊？当这个人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弟兄姊妹，你再去读经读圣经，你把这些人的寿命算一算的时候，我告诉你，马土沙拉是亚当的七世孙，所以当以诺生下来的时候，对不对？当以诺生马土沙拉的时候，请问老亚当是什么？还活着的，亚当还活着啊！他看到他的第七世孙、第八世孙了，那你就会想，这一个亚当看见了这个七世孙以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马土沙拉，你想？老亚当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哎呀，我的重孙啊，你干嘛给你的儿子起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啊？什么叫做神的审判来的时候，这个人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弟兄姊妹，在以诺的里面，他已经看见了一件什么？看见神审判的必须，因为人已经堕落在罪恶的里面。从亚当开始就已经得罪神，该隐杀他的兄弟，已经让这个罪成为一个流血的罪，地也受了咒诅。在这样一个被罪恶所充满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这一个人的眼睛已经看见什么？神的审判一定要来到，因为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的。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的人类，不仅仅是讲，就是很多不信主的人，当他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都要问一个问题，说什么？到底公义在哪里？有没有公义？我告诉你，一定有公义。那么为什么神的公义审判还不临到？为什么？不是单言，乃是为了什么？宽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并没有单言要来，但是神却是什么？却是宽容。宽容的意思是什么？还给我们有机会 让我们可以从罪恶的里面怎么样回转，免得当审判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落在灭亡的里面。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诺是因为看见了一个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看见什么，但是他却看见了，他因此就起了一个敬畏神的心，他就开始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挪亚的方舟都是我们熟悉的，挪亚也是当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你要建一个方舟。当他建方舟的时候，用你们圣经里面，你如果去比对创世纪第二章跟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当时的神所造的世界跟我们现今的世界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因为整个的气候各方面都有了变化。我们也都知道当时的地理跟现在的地理也不太一样，现在的五大洲我们都知道都是曾经什么连在一起的，有一段时间然后就怎么样就漂移分开了，就漂移分开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发现它的地理它的气候都有了变化。如果根据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时的气候是没有下雨的，是没有下雨的。所以当那个时候讲挪亚告他们在建方舟，人家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在建方舟。那你建什么方舟？他说神已经告诉我了，有一天洪水要来到，要下雨。那如果你从来没有，从来不知道也没听过下雨，那你就觉得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么他在建方舟这件事情上就是他一个什么，他信心的一个表现，因为他已经预先看见了什么神的审判，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借着这三个人物，就让我们再一次来确定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他对于信他所下的定义。他说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他的里面已经先有了一个把握，还有了一个确据，有知道有一件事情将来要发生，不是现在，是将来。所有的信心都是为着什么？为着将来的。你如果已经看见这件事情了，你还需要信吗？需要不要信？什么叫做信用卡？什么叫信用卡？啊？信用卡就是花你还没有拿，还没赚到的钱，对吧？鲜花嘛，对不对？信用卡是鲜花，所以叫做信用卡。它不叫 debt card。debt card 是干嘛？这个比喻太好了。什么叫 debt card？ debt card 是你的钱已经在银行里了，这个叫 debt card， 对不对？什么叫做信用卡？这个信用卡就表示你那个钱怎么样，你还没赚到呢，你可以先花了，所以叫做信用卡。他信你，他信得过你，他相信你会赚这个钱，他相信你怎么样会把这个钱付清了，所以叫信用卡。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叫做信。圣经里面再一次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凡来到神面前的怎么样，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什么，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好，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很清楚，我们再来看好不好，我们看第六节。好，杨大哥，好，帮我放在第六节。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 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的翻译上有一点点啊，我稍微和你们提的说，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这个不是说你信有神还是不信，信没有神，不是这个意思哈。凡来到神面前的，你必须信神是。You have to believe he is. 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信他就是。弟兄姊妹，当你听到 he is 的时候，信神是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啊，读圣经的人有没有想到一个什么事？想到什么？吴振宇，考你了。Yes， 就是我们这个拉比前面的那句话 ，I am who I am。因为当神第一次向人显现启示的时候，当摩西问他说：“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神怎么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那这个很奇怪的名字啊，什么叫做我是？那个我是的后面你可以加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神有很多很多的名字。什么叫做耶和华以勒啊？我们很喜欢用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什么叫做耶和华拉法？什么叫耶和华？还有一个叫耶和华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耶和华尼西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就让我们再一次从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我们的供应，神是我们，然后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是谁。神是世界的光，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羊，我就是那个门，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从天上来的什么粮。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里面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启示我们说，神是一位怎样丰富的神。你在后面你可以加所有你对他的认识和经历，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我是。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发现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什么？神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上帝，他是丰富的，你需要什么在他里面他都已经应许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里面开始要做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希伯来书是写给什么人的？是写给当时在罗马统治之下那些受逼迫痛苦的希伯来的基督徒们写的。他们那个时候被鞭打，他们那个时候被捉拿，他们那个时候被杀害，他们那个时候被送到狮子场斗兽场里面去，那个时候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情形下写的这一卷书信，就鼓励提醒那些在苦难中的希伯来的基督徒，就再一次提醒他们要有什么？要有信。当然到后面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看，他就用了旧约中几个的例子再来鼓励这些在苦难中的基督徒，让他们看见我们要因着信而生，因信而生。刚才我们读的第十章三十六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人必什么？必因信而生。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可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因信怎么样得生。我们要活在这个地上也是因着信。弟兄姊妹，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 心中有负担，我们要来交通希伯来书和约翰福音，因为希伯来书和约翰福音都有相类似的东西，就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到底这位神是谁。你若心中看见了那个未曾看见的，你在地上活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一个可以忍耐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忍耐？只有平安你就能忍耐。我们的忍耐都是咬着牙的，弟兄姊妹，我觉得那个好像有的时候不是忍耐，我觉得那个不是忍耐。一个真正可以忍耐的人是因为他有平安。我们再说了，我们从约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讲说，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什么，一个确据，还有一个确据。当你有了确据的时候，你里面就什么，就有平安。我觉得几次坐飞机好让我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觉，一个学习。我们刚刚开始在二十多年以前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什么，一定要带机票，对不对？你如果不带机票能不能上飞机啊？你是绝对不能上飞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准备上飞机之前，因为我们那时候坐车要坐两三个小时到桃园，赶到桃园去坐飞机，这样出门之前一定要检查好两个东西，什么都不能少，就是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带的，一个是什么，护照，一个是你的机票。你如果没有机票那是上不了飞机的。今天我们坐飞机要不要机票？好像不需要机票了，是吧？你只要有一个 confirmation number 就够了，对不对？只要有一个确认的一个什么，一个序号，你只要有那个序号就可以了。一到了电脑里面一查，哦，这个对的，好了，你就可以上飞机了。对，那就有点像这样，你对你的前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对于你的未来，你对于你的死后的事情，你对于你的儿女，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确据？你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那个 confirmation number？ 而基督徒的 confirmation number 是什么？基督徒的 confirmation number 是什么？神已经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住在你我的心中，因为我们都已经是属他的人。你有确据吗？当你真的知道神在你的里面，当你真的知道你在神的里面，你对明天你的回应是什么？一个有信的人就是有平安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在最后那个晚上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这个平安，他说，我已将我的平安什么，赐给了你们。他说，在世有苦难，然而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请问平安在哪里？平安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里面。人人都在追求平安，可是呢，世界上却告诉我们说，有了好的工作，有了好的收入，经济稳定，儿女听话，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就有平安了，对吗？那弟兄姊妹，这种平安谁没有？如果你又有好工作，又有高收入，然后住的地方又没人抢，又没人偷，儿女都听话，个个都考 A， 那谁都平安嘛，不需要主你也可以平安，对不对？可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你有平安吗？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平安的时候。所以你要有所看见，你要有所看见，你要有先见之明，你要看见那个还没有成就的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还没有成就的事？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要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因为他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看，你们抬起头来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岂不比飞鸟更贵重的多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的后裔怎么样，必要蒙福千代。神也告诉我们说，已经有永生在你我的里面。你看到没？这些话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问题是在于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吗？你如果真的看见，你里面就怎么样，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平安。我觉得平安是信心的表现，平安是信心的表现。一个有信的人，他的里面就有什么，就平安。如果你什么时候发现你里面开始慌了，没有安全感了，弟兄姊妹，你就要知道你的信心已经开始什么动摇了。你就要知道我这个船的锚要抛在哪里。那么请问船的锚要抛在哪里？要抛在股票上吗？还是抛在你的公司上？还是抛在你的财产上？还是抛在你的儿女上？应该抛在哪里？应该抛在那个永远的磐石上。而永远的磐石是什么？就是这位主耶稣。但愿我们能够在这里得到鼓励，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弟兄姊妹，真正能够叫我们在地上活的是信，而且要问题是你信什么，不是什么都信啊，你要有所选择。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晨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开始从圣经的身里面来看几个信心的见证。我们从信心的见证里面，我们来看见到底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走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信心。它是一个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主，我们人人都有盼望，前面都有我们未见之事，但是我们因信你，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将来是稳妥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永生。你应许我们一生的道路上你要与我们同在，在一生的道路上你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但愿因着这一个理念的看见，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活在信心的中间，因为只有信心能够讨你的喜悦，因为只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可以来承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和祝福。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但愿这些话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的聚会停在这里。